北京原来设下的期限是发出通知后的30日内，不过一些航空公司说需要时间解决技术性的问题。经过延展后，北京给予国际航空公司完成网站修改的最后期限是6月24日。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截至目前为止，还未有依照中国政府规定更改网站涉台名称问题的航空公司，包括日本的全日空及日本航空、南韩的韩亚航空以及大韩航空、印度航空以及越南航空。这篇报道说，这些航空公司来自一些有历史性或政治性的原因，包括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想拒绝中国要求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注意到，在一些航空公司的订票网站上，台北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与东北亚地区的其他城市，比如东京和首尔并列，所有这些城市都没有标注国家。全日空的做法是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并列。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话俾《华尔街日报》听，该公司已交由美国政府处理此事，因为这个是一个必须经由政府来解决的外交议题。大美航空公司一名女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同美国政府对此事有密切諮商。一名美国航空公司发言人则是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这个星期在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性压迫行为的座谈会中表示，从中国过去亦都曾经扬言要报复售台武器的美国包商，后来亦都并没有真正这样做的潜力来看。葛莱仪预期这些航空公司最后比较可能的做法，是在其中文网站上做出模糊的改变以满足中国的要求，但在英文网站则是保留对台湾的表述，不会将台湾改列在中国之下。美国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亚洲部主任克尔森亦都在会中表示，中国以外交政策施压外国企业是一个新的趋势，外企对中国以经济手段施压并不陌生，例如对技术转移的要求，不过在外交政策上的强制手段却是新的现象，对于在中国营运的外国企业，这个已经是一个新常态，西方企业对这种挑战完全没有准备。克尔森说，中国要求航空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更改其全球网站对台湾的称呼，或者这些公司在其亚洲或中国营运的部门有相关的政治敏感度，但其总公司却不一定如此，因此他们面对政治压力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立即道歉，但这个却可能是一个错误。克尔森说，结果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准备，他们的初始反应就是快速的道歉，溢于言表的道歉，但是那个却可能会是一个错误，因为他发出的信号是这些公司很快的就会愿意放弃原则，他可能引来更多中国的压力，并在他们母公司的市场、政府以及公众间造成风险。例如欧洲或美国的民众就会担忧，一家西方企业放弃其原则，无论是台湾或者是达赖喇嘛等这些最近的例子。川普政府批评中国对美国航空公司改变涉台名称的要求是奥威尔式的胡说八道。白宫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威胁美国航空公司，并敦促航空公司抵制中国的不合理要求，话俾中国听，此事应该由两国政府嚟处理。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亦都呼吁美国航空公司拒绝接受中国嘅霸凌。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这个星期喺院会上发表祝贺美国在台协会新馆落成嘅讲话，亦都提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航空公司同美国企业施压，系因涉及台湾同其他佢哋冇办法接受嘅事情。鲁比奥说，中国咄咄逼人的做法有太长的时间没有人制衡，美国和国际社会不能够再允许中共继续干预台湾与全世界的关系，必须坚定地与台湾站在一起，拒绝接受来自任何人的压力。新美国安全中心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一份报告，呼吁美国政府开始注意中国强制性经济行为，并对此做出反应。报告提到，美国航空公司将台湾列为独立国家即受到北京报复，显示中国近来开始以那些不遵从北京偏好的政策立场营运的个别企业为目标，对他们采取实施强制性做法，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自信心提高，未来中国将有更强的实力，更多的手段来对全世界更多国家、更多企业施加强制性行为。川普政府应该研究这个现象，以便指认出在美国和其他伙伴国家里面特别脆弱之处，才能够做出预防措施。星期四，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再次表达北京对台湾议题的立场。他说，中方对近来美国一些涉台举措表达严重关切。王毅敦促美方遵守一中原则及美中三个联合公布，停止与台湾的官方往来及所有军事联系，妥善处理台湾议题，以免美中关系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后会见蓬佩奥时亦都说，习近平希望美方慎重妥善处理台湾经贸摩擦等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受到大的干扰。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